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房。
愿天上的荣光照耀在我们每一个的心房。
我们看见今天外面的阳光那么明媚，
我们看见外面的阳光明媚，
但愿我们的心灵中也有主的光，也照耀的那样的辉煌。
我们但愿心灵中也有这么辉煌的光照耀。
儿童的老师们跟儿童们可以去参加儿童主日学。
儿童老师可以去参加儿童主日学。
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再来唱两节诗歌。
同弟兄姊妹再唱两节诗歌。
我们先唱22首。
22首。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直到万世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用每一个人，我们都用心灵来歌唱，用我们的口来颂赞耶和华的大慈爱。再来，
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用我们口来歌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
能知道
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直到万世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耶和华的大慈爱是怎样的大慈爱？
耶和华的大慈爱是怎样的大慈爱？
我们再来看第20首。
我们再来看20首。
讲神的大爱。
神的大爱
啊，我们主要的来唱第二词的第三节。
我们主要唱是第二词的第三节。
这首诗歌的调子啊比较高。
这首诗歌的调比较高。
我们常常唱到副歌啊就唱不上去。
有时唱到副歌就唱不上去。
所以不晓得慧琳能不能够用 C 调弹，这是降 E 调啊，用 C 调来唱，能够降低一点。我们先来把这一节词念一念啊，
我们先读
第二次的第三节，
第二次第三节，
纵令洋海尽是墨汁，无边穹苍都成白纸，田间草干根根不枝，世上众人个个闻是，若写神的大爱无边，一切有感去欠。
物光
必
塞，
必执情人必
人弊
啊，未能写出半点。所以这句诗歌啊，描写神的大爱啊，到了极点。
啊，这首诗歌啊，描写神的大爱，描写到极点。
他说，如果这个海洋的水都变成墨汁，
他说如果海洋的水都变成墨汁，
如果田野里面那个草杆都变成我们写的笔，
啊，田间的草杆都变成我们写的笔，
世界上的每一个文史啊，都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变成文士，
世上每个人都变成文士
啊，无边穹苍，那么大的穹苍都成了一白纸，
无边的穹苍都变成白纸，
要来说说神的大爱啊，
要来说说神的大爱，
就到了墨干，到了笔什么笔气啊，知情人笔
啊，
还不能够写出半点
变成墨干笔气知情人笔，
这个可见神的大爱是多么大的爱啊！
看看神的爱是多么大的爱，
换句话说啊，是过于我们人所能够述说的，
换句话是过于我们人所能述说、
啊、我们就是用最多的人最大的方法，我们都没办法把神的大爱描写出一点点来、
啊、我 最多的人最大的方法都不能够将神的爱描写得一点点、啊、
这是个是非常好的一首诗，
这首诗是非常好的一首诗、
啊，让青青来给我们再起音，我们一同来唱啊。
丛林洋海尽是墨汁，无边穹苍都成白纸，田间草干根根笔直，世上众人个个文士，若学生的大爱无极，一切有感缺陷，莫敢比起自己人比，未能写出半点，好深的爱何其丰富，何其无法测量，它是坚强存到永固，天使神徒更长。
主，我们虽然没办法把你的大爱唱出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来，
主，我们真的没办法用我们的人来唱出你的爱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舌，用我们的全心和全灵来唱，来歌颂你这奇妙的爱，
但我们何等容易愿意用我们的全我们的口，我们的舌，我们的全心全灵来唱出你的大爱，
要圣灵再把你的爱丰丰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愿圣灵将你丰富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让我们的歌声和我们的赞美能够达到父神的耳中，
让我们的歌声和我们的赞美能够达到父神的耳中，
让你来欣赏你儿女们在你面前所献上这一切的感戴，
愿你能够欣赏到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感戴，
让我们也可以在世上众人跟前来见证你这奇妙的大爱，
在世上的众人的面前能够见证你的大爱，
主，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出这半点来，
主，我们虽然不能够说出到半点，
但是我们可以尽情地来享受你这无边的大爱，
但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你无边的大爱，
但是今天早晨我们坐在你跟前的时候
啊，就如今天早晨我们在你跟前的时候，
你就亲自在我们的中间，
你就亲自在我们中间，
你的爱丰丰富的充满在这里，
你的爱丰丰富富的充满在这里，
我们把荣耀爱带感谢都归给你，
我们将、荣耀爱带感谢都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
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读一篇诗篇
啊，同弟兄姊妹读一篇诗篇，
103篇，
诗篇103篇，
这篇诗篇呢，一共有22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啊，呢个诗篇有22节，我哋一齐嚟读。
啊，我们从第一节大卫的诗啊开始读。
由大卫的诗开始读。
啊，我的心
啊，
你
要
称颂
耶
和
华，
凡
在
我里头
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
啊，
你要
称
颂耶
和
华，不可忘记
他的
一
切
恩惠，他赦免你的
一
切罪孽，医治
你
的一切
疾
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
为
你
的
冠冕，
他
用美
物
使
你
所愿
的
得
以
知足，以
致
你
入
因
返
老
还
童。耶和华施
行
公
义，
为
一
切
受
屈的
人
伸冤，
他
使摩
西
知道
他
的
法
则，叫
以
色列
人
晓得
他的
作
为。
耶和华
有
怜悯，有
恩
典，
不
轻
易
发
怒，
且
有丰
盛
的
慈爱，
他
不长久
责
备，也
不
永
远
还
怒。
他没
有
按
我
们
的
罪
过
待
我
们，
也
没有
照
我
们
的
罪
孽
报
应
我
们。天
立
地
何
等
的
高，
他
的慈
爱
像敬
畏
他
的
人也是
何
等
的
大。
东
离
西
有
多
远，
他
叫
我
们
的
过
犯
离
我
们
也
有
多
远。
父
亲怎
样
怜
恤
他
的
儿女，
耶
和
华
也
怎
样
怜
恤敬畏
他
的
人，
因为
他
知道我
们
的本体，思念
我
们
不
过
是
尘
土。
至于世人，他
的
年
日
如潮一
样，
他
放
入
野
地的花，
经
风一
吹
便归无
有，
他的
原
处
也
不再认识
他。
但
耶和
华
的
慈爱
归
于敬
畏
他
的
人，
从
根
骨
到
永
远，
他
的
公
义
也
归
于
子子孙
孙，
就是
那
些遵
守
他的
约、
纪念
他
的
训
旨而
遵
行
的
人。耶和华在
天
上立
定
宝
座，
他
的
权柄
统
管
万
有，听从
他
命
令，
成
全
他
旨意，
有大能的
天
使
都
要
称
颂耶
和
华。你们做
他
的
诸
君，
做
他
的
仆
役，
行
他
所喜
悦
的，都
要
称
颂
耶
和
华。
你
们一
起
被
他
造
的，
在
他
所
治
理
的
各处，
都
要称
颂
耶
和
华。
我
的心
啊，
你
要
称
颂
耶
和
华。我想我们把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再来读一读，
我们再从第三到第五节再读一读。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些金句，
是非常宝贵的金句、
啊、我们好好地
金句。
他赦免你
的
一切
罪
孽，医治
你
的
一
切
疾
病，
他
救
赎
你
的
命
脱离
死
亡，
以
仁
爱
和
慈悲
为
你
的
冠冕，
他
用
美
物
使
你
所
愿
的
得
以
知
足，
以致
你
入
因
返
老
还
童。
很奇妙的圣经啊，
好奇妙的圣经。
这篇诗里面有三次说到一句同样的话
啊，这首诗里面有三次说到同样的话，
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在第一节里边说了这句话。
第一节讲到这样的话。
啊、在第二节又一次说到这句话。
第二节又一次说到这样的话。
啊、到末了22节又说到这句话。
又末了的22节又说到同样的话。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啊、你要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心灵中发出的一个呼召。
这个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发出的呼召。
不仅是神儿女们的心在那里向神呼喊说，我的心呐、啊，我要称颂耶和华。
唔单止神嘅儿女、要喺咁样呼喊同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这也说出神在宝座的神有一个心愿。
呢度亦说出神喺宝座上有个心愿，
要他的儿女们都起来，这样来称颂耶和华。
要佢嘅儿女都要起嚟称颂耶和华。
你知道神一直在寻找的。
你知道神一直喺度寻找。
神一直渴望得着的是什么呢？
神一直渴望系得到什么呢？
就是得着他儿女们来称颂他，来赞美他。
是得到他的儿女来称颂他赞美他、
所以他下面说、不可忘记耶和华的一切的恩惠，
所以这里说不可忘记耶和华一切的恩惠。
我们所以要用心灵来称颂耶和华，
我们所以用心灵来称颂耶和华，
因为我们的神、他赐给我们许多的恩惠，
因为我们的神赐给我们许多的恩惠、
所以这篇诗最宝贵的地方呢，就在给我们看见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丰富各样的恩惠。
这个诗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恩惠。
神的恩典真是众多无其数、
神的恩典是众多无其数、
若是我们要来数算的话呀，我们是数算不尽的。
如果我们要数算的话、是数算不尽。
所以刚才我们唱这个诗歌讲到神的大爱的时候，
所以刚才唱诗歌讲到神的大爱的时候，
就是一个描写到那个神的恩典神的爱呀、不是我们所能够称颂的完全的，
是描写到神的恩典神的爱是我们不可以描写得完全。
就算这个穹苍都变成一张白纸，
就算穹苍都变成一张白纸，
就算海洋的水都变成墨汁，
就算海洋的水都变成墨汁，
就算我们世上的人都变成文士，
就算世上的人都变成文士，
就算田间那个草干都变成笔枝，
就算是田间的、草干都变成笔枝，
要来说说神的恩典说说神的大爱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难说其中的万分之一。
要来述说神的恩典神的大爱的时候，我们难说到其中的万分之一。
神的恩典神的大爱、正是我们描述不尽的。
神的恩典神的大爱是我们描写不尽，
也就是我们永生的年日赞美他都赞美不够的，
我们用、永生的、时间来赞美他都是赞美不尽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从现在开始、就要来学习好好的赞美他，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从今开始就学习来赞美他。
恐怕我们用一生的年来赞美他都嫌不够，
因为我们用一生的年日来赞美他都嫌不够，
我们更要抓住机会，我们每一个机会都要来赞美他，
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机会都要来用来赞美他。
那虽然我们赞美不完赞美不透，
虽然我们赞美不完
但是
赞美不透，
我们仍然要说说一点点的神的恩典神的慈爱，
但我们都要述说一点点神的恩典神的慈爱。
所以我们从这篇诗篇里面、我们来看看神向我们所赐的一切的恩惠。
所以我们从这篇诗篇 来看神所赐的一切的恩惠。
我想第一点要提到的，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第一点是他赦免你一切罪孽，
这是第三节。
第三节、
讲到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
又说神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我先打一个比方、
先打一个比方，
假设你工作了一整天、
假使你工作一天、
你汗流满面，
你汗流满面、
全身都感觉到那个汗滋滋的、
全身都好满晒汗，
你想你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说你最希望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明天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你怎样办呢？
你最想做这件事情怎么办？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你全身是汗，
你全身是汗
啊，去冲一个凉，
去
冲凉，去洗一个澡，
冲凉、
哎呀，当你进到浴室里边，那个水龙头一碰到你的身上，把你全身的汗水都冲洗干净了。
当你去到冲凉房冲凉，全将水全身都 啊，冲落身嗰度。
那个时候你感觉怎样？
啊，嗰时你感觉点样咧？
哎、感觉心中觉得很舒畅啊！
你就感觉心中非常舒畅。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身体上的汗水被洗净之后的带给我们的舒畅。
啊，这个是满身汗水被洗干净所带给我们的舒畅。
那么我们心灵中如果受到许多的玷污，或者心灵中许多的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
如果我心灵中有很多的玷污，有很多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你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你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比方我这个人呢、啊，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的败坏的东西
啊、比方我们、心里面觉得自己有很多败坏的地方、
我和我的家里的人处得也不好、
从家里的人也 处理得不好，
我和亲戚朋友之间关系也没有搞得很好、
从亲戚朋友关系又搞得不好、
我得罪了许多的人，
我得罪很多的人，
我也得罪了神，
也得罪神、
所以呢我天天心中不快乐，
所以我心中天天不快乐，
我始终活在一个阴暗面，
始终活在一个阴暗面、
所以这个是你最希望一件什么事情呢？
那你最喜欢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David 你觉得最希望的是什么？
喜欢的什么事情呢？
满身罪污，
当你满身罪污，
希望得着神的赦免、
希望得着神的赦免。
我再举一个例子吧，
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在北美有好多没有身份的人，
比方在北美有很多没身份的人、
一个人、如果在美国没有得到身份要在这里居住的话呀，那就是很艰难很辛苦了、
一个、没身份的人在北美居住是非常艰难辛苦，
你连打工都打得不安稳、
打工都不好安稳，
你只能够在暗中偷偷摸摸的打点工作、
只是暗中偷偷摸摸打工，
还怕警察随时来找到你要把你提前出警，
怕警察来找到你，将你大家出境。
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希望的了，就是能够总统颁布一个大赦令。
这个时候你最希望是总统颁布一个大赦令。
好，你们以前非法入境的人没有身份的，从今天开始你们都可以得到身份。
你以前那些非法入境没身份的人，
你可以在美国安息居住下来了。
你可以在美国安息居住下来。
那个时候这一些本来没有身份的人听了这个消息怎么样啊？
那些没身份的人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会怎样呢？
哎呀，心中一块大石的千斤重担都落下去了。
心里面的大石千斤重担都卸下去了。
从今之后我不再要偷偷摸摸过生活了。
从今之后不再需要、偷偷摸摸过生活。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找工作去做事情，也走在街道上也不怕任何的人找麻烦了。
我去光明正大去找工作做事情，在街上面又不怕心惊跳、胆跳。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当我们的罪过都是赦免之后带来的心中的快乐。
这个是满了罪过的人的心中被赦免的时候所带来的心中的欢乐。
你知道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为什么常常不快乐呢？
你知道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心中为什么常常不快乐呢？
我们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有许多东西啊，还没有在神面前让神来洗净我们赦免我们。
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是未被神所洗净。
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无缘无故去发怒。
我们常常无缘无故发怒。
常常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就是来生气。
有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在那里生气。
有时候自己对自己就过不去。
有时跟自己过不去。
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得罪我。
其实又不是有什么人得罪我。
但是我的日子就是过得不快乐。
但我的日子就是过得不快乐。
无缘无故的就是觉得烦恼很多。
无缘无故就觉得烦恼很多。
主要的是因为我们里面那许多的罪的东西，那许多误会败坏的东西没有在神面得到赦免。
原因就是很多里面的没很多罪的东西，败坏的东西没有被神所对付。
所以当这些重担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这些罪的重担压在我们身上，
我们心灵里面没有被洁净的时候，
我们心灵没被洁净的时候，
你想想你这个人你怎么能够生活得喜乐？
你想一下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够生活得喜乐呢？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当他真正认识主的救恩，
当一个基督徒真正认识神的救恩，
当他来到神的面前，
当他来到神的面前，
和神恢复了好美好的关系，
与神恢复美好的关系，
让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玷污，
当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玷污，
我们整个心灵也轻松了，
我们整个心灵就轻松了，
我里面就有了平安了，
我里面就有了平安，
这就是我们得救之后最大的喜乐，
这个是我们得救之后的最大的喜乐、
是我们基督徒快乐的时刻，
是我们基督徒快乐的时刻。
那么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
他下面一句话说，他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
他医治你一切疾病。
你要知道啊，这个人啊，如果一生病的话呀，很痛苦，
一个人一生病就很痛苦，
自然这个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日子就不好过。
我的这方面呢很有经验、
我这方面都很有经验，
因为我也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得了一个严重的病，
同弟兄姊妹讲过，我十几岁就得了严重的病、
我真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盼望，
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盼望、
我担心我不到十六岁就会死掉，
以为不够十六岁就会死、
或者不到二十三岁就会死掉，
或者不够二十三岁就死了，
反正最多嘛，大概活到五十岁六十岁都要死掉、
最多能够活到五十岁几岁就死，
所以我看见我身上有这么一个严重的疾病在身上呢，我这个日子啊就天天就是被阴影所笼罩、
我看见一个这么严重的疾病在身上，就日日都被、死的阴影所笼罩、
那不但有这个身体上的疾病，
不单是有身体上的疾病，
还有是心灵上的疾病，
也有心灵上的疾病，
心理上的疾病，
心理上的疾病，
比如我这个人有时候很自卑，
有时觉得自己很自卑、
我也不太会讲话，
又不会讲话、
所以呢我这个人呢就是也常常觉得眼睛也有毛病，
觉得 眼睛又有毛病，
因为我看不见永远的事情，
因为看不见永远的事情，
我只看见地上的一些事情，
只看见地上的一些事情、
我的口呢就是不会说赞美的话，
口不会说赞美的话、
不会说叫人快乐的话，
不会说叫人快乐的话，
也不会说叫自己心里快乐的话，
也不会说叫自己心里快乐的话，
常常谈起来的话呢就是一个就是消极的话会多一些，
谈起上来呢就会消极的话多一点，
所以我就像一个瞎眼的人，我就像一个哑巴的人，
就好像一个瞎眼的人，一个哑巴的人。
感谢主啊，自从我信了主耶稣之后，
感谢主，自从我信主之后，
他医治了我身体上的疾病，
他医治了我身体的疾病，
他也医治了我心理上的疾病，
也医治我心理上的疾病，
他开启了我的眼睛，
他开启我的眼睛，
叫我除了地上的事情之外，并且我看见天上的荣耀、
叫我就除了看见地上的事物之外，也看见天上的荣耀，
除了看见眼前的事情之外，还让我看见永远的事情，
让我看见眼前的事之外，也看见、永远的事。
他也医治了我口吃哑巴的毛病，
医治我、口吃哑巴的毛病。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大喜欢跟人讲话、
我这个人、自小就不喜欢跟人讲话，
自从信主之后，主的灵在我的里面运行，
但是自从信主之后，主的灵在我里面运行，
他开启我的口，
他开启我的
口，叫我这个从来不敢在人面前讲什么话的人呢，神让我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千百人中间呢，可以来讲，来传讲主的话语、
我从一个从来不敢在人面前开口的人，可以能够在大庭广众千百人面前
讲话，所以这个实在是觉得他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孽，他也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
因为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让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神丰盛的恩典，
让我今天能够享受神丰盛的恩典。
弟兄姊妹你看好不好、
弟兄姊妹你说好不好、
第三点，他救赎我命脱离死亡，
他救赎我命脱离死亡。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原来都奔走在死亡的路上，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原来就是奔走在死亡的路上，
我们天天受到死亡的威胁，
我们天天都受到死亡的威胁、
这个死亡的阴影，死亡的权势一直是笼罩着我们，
死亡的阴影、权势一直笼罩着我们，
是我们中国人呢最怕讲到一个死字，
因为中国人最怕讲一个死字、
记得有一个人呢、啊，他是还是制造枪，他是德国的一个枪炮大王。
记得有个德国的枪炮大王。
但是呢，他不许他太太在家里人呢讲到死啊死的。
啊，佢唔中意太太啊，其他人喺屋企里边讲死啊死。
记得最好不要死，我要死了要死了啊。
啊，所以最好唔好讲话要死要死。
我们都要又是一个老姊妹说，不要再说要死了要死了。
啊，有个老姊妹话唔好讲话要死要死。
今天我们信主人怎么说要死了要死了？
啊，我哋今日信主嘅人点解要讲呢啲要死要死？
那么这个枪炮大王呢，也是怕别人说到要死。
啊，但呢个枪炮大王亦怕人哋讲到要死。
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特别过年过节的，不要提到死这个字啊。
就好似中国人过年过节唔要提呢个死呢个字。
但是呢，这个枪炮大王有一天呢，他太太。有一个朋友住在他家里。
啊，但是这个枪炮大王有一日有太太有个朋友住在他的家。
对，那这个朋友生病。
啊，这个朋友就生病。
有一天就死在他家里了。
有一天就死在他的家。
那这个枪炮大王就觉得这个太晦气了。
啊，这个枪炮大王觉得好。
平常连死这个字都不能够提的。
平时连死这个字都不可以提。
现在居然在我家里死了一个人。
现在居然在我家里死了个人。
我这个家不能要了。
啊，这个家是不能够要。
他太太说，这个是哪一家不是人呢？中国人。这个、太太讲，好了，你太太也不要。
啊，这个太太说，哪有一家没
死过人呢？他赶快就离家出走了。
他就连太太都不要。
要找另外一个没有死过人的房子去住。
要去找一个没死过人的房子去居住。
是这讲到，我们这许多人都是被死亡所笼罩。
所以讲到我们这许多人都是被死亡所笼罩。
人生中面对着死亡去行走在死亡的路上，
人生是面对着死亡，行走在死亡的路上。
但是当我们遇见主之后，
但我们当我们遇见主以后，
神的恩典向我们开启，
神的恩典向我们开启，
他已经救赎我命脱离死亡，
他已经救赎我命脱离死亡。
基督徒我们的目标不是向着死亡奔走，
所以基督徒的道路不是向着死亡奔
走，我们是奔向天堂，
我们是奔向天堂，
我们是奔向神给我们预备那个天家，
我们是奔向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家。
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世上众人都是面向着坟墓而去，
世上的众人都是面向着坟墓而去，
我们是向着天国的荣耀而去，
我们是向着天国的荣耀而去。
所以主就把我们，圣经里面说啊，他就释放我们这一生因怕死而做死亡的奴仆的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是将我们释放，是一生怕死而作奴仆的人。
死亡的东西再也不能够威胁我们，
死亡的威胁再不能够威胁我们，
让我们生活在荣耀的光辉之中，
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荣耀的光中。
这就是神浩大的恩典，
这个是神浩大的恩典。
下面我们再看下去呢，
我们再看下去、
啊、他说他用美物，或者说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这个仁爱和慈悲为冠冕、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这个仁爱和慈悲为你冠冕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是，我也常常不懂什么叫做以仁爱和慈悲为冠冕呢？
我有常常有以前不懂什么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呢？
后来我读到再读下去我就明白一些了。
后来我读下去就明白一点。
他下面一节圣经说是，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啊，你看看这些事情都奇妙啊！
你睇下呢个事情系多么嘅奇妙、
我们现在讲，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
我先讲到呢、这个，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啊，神给我们的美物是什么？
弟兄姊妹，你想想神所赐给我们的美物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是美物啊？
什么是美物呢？
有的人像梁中元弟兄很喜欢吃蹄膀。
有人好像梁中元弟兄喜欢吃的那个蹄膀。
大概蹄膀就是美物。
大概蹄膀就是他的美物。
有的人喜欢吃鱼。
有人喜欢吃鱼，
有人喜欢吃什么啊？这个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偏爱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偏爱的东西。
但你想想，真正的美物是什么？
你想象一下真正的美物到底是什么呢？
宇宙中有什么最美啊？
宇宙中什么最美呢？
这个美物啊，就叫做基督里面的丰富。
美物就是讲到基督里的丰富。
至于你尝到基督和它里面一切的丰富的时候啊，那你才知道真正的美物是什么。
只要你尝到基督与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富的时候呢，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美物。
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这么说的，
诗歌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讲，
它比美者还要更美，
它比美者更美，
它比甜者还要更甜，
它比甜者还要更甜。
所以当我们一享受到基督里面的各样丰富的时候，
当我们享受到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富的时候，
生命能力爱和恩典通通都在它的里面，
生命能力爱和恩典通通都在它里面。
所以大卫在诗篇34篇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啊，就知道它是美善。
所以在诗篇34篇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的美善。
当我们真实摸着了在基督里面那个源头那个丰富的时候，
当我们摸到基督里面的一个源头的一个丰富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它是一切甘甜事物之源。
因为它是才知道它是一切甘甜事物之源。
在这许多甘甜事物里面，最宝贵的就是爱呀、
这个一切的甘甜事物的里面最宝贵就是爱。
这个美物啊，其中很大的一样美的就是神的大爱。
这个众多的美物当中就是神的大爱。
你看这段圣经下面呢，就讲到神的爱是怎么样的宝贵，
下面就讲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来看看下面从第八节开始，
我们看看下面的从第八节开始。
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这个神啊，是一位有丰盛的恩典有慈爱的一位神。
神是有恩典有丰盛慈爱的一位神。
我们许多人都把神误会了，
我们很多人都将神误会了。
我们以为神是一位穷凶极恶的神，
我们以为神是穷凶极恶的神，
以为神是很可怕的神，
是以为神是可怕的神。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呀，敬鬼神而远之啊。
中国人说敬鬼神而远之。
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呢，也是怕神。
我以前没信主之前也是怕神，
因为我的影像当中呢，这个神嘛，那就像那个庙里的判官无常啊，那是很可怕很可怕。
印象当中是好像庙里面那些判官无常这样的形象。
所以提起神的事情呢，哎呀敬鬼神也是不要这个东西，不要去碰它，这个东西不要去碰它。
一提起神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些不要碰不要碰。
你不知道神是非常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一位。
你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是没有慈爱的神，
并且他不轻易发怒，
而且他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有丰盛的慈爱
啊。是多美好的一位神，
是多美好的一位神。
他下面接下去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不错。
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是不错。
他也会责备，
他也会责备。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不遵循他的旨意的时候，
当我们不遵行他旨意的时候，
他会责打我们，
他会责打我们，
他会向我们一起发一些怒，
他会向我们发怒。
但是呢，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但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这件事情呢，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显明得非常的真实。
这件事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就非常之显明。
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但这班选民非常的不争气。
这班选民却不争气。
神拣选他们，神恩待他们，
神拣选他们，恩待他们。
但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也常常顶撞神，常常去拜偶像，常常去随从外邦人的风俗。
这班以色列人就顶撞神，拜偶像，随从外邦人的风俗。
所以真是叫神的心中非常的痛苦啊，
叫神心中非常痛苦。
所以神不得不拿起鞭子来责打他们，
所以神不得不拿起鞭子来责打他们。
以色列百姓有一天就被神 就是让他们流荡到四外的列国中间去、
啊、以至有一天神要让以色列民流荡在、啊、世界各地、啊、列国当中去。
如果要是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最苦的话，恐怕就犹太人最苦。
如果说世上有一个、啊、民族是最苦的话，
因为犹太人
被神击打
之后、啊、离开他的本国，被迁散到世界各国去，在那里被人讥笑，被人驱逐。
所以、以色列人被神击打之后、驱散到各国去，被人讥笑，被人驱逐，
他们亡国了千百年，
他们亡国千百年、
啊、那么我们以为这个神大概是刑罚以色列人，不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了。
我们以为、神、惩罚以色列人就永不超生了。
但神啊，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还怒，
但是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到了时候啊，神又照着他所预言的，他照着恩的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又把以色列人、啊、从世界各国带回到巴基斯坦。
但到了时候，他又、照着他的应许、对他、亚伯拉罕的应许，从巴勒斯坦 把他们带回巴勒斯坦地。
所以在1948年呢，他们五月份又他们以色列又复国了、
啊、所以1948年以色列又复国了。
这就显明了神的拣选的恩典是没有后悔的。
所以显明神的拣选的恩典是没有后悔。
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同样的原则、
啊、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同样的
原则。有时候神会击打我们，
我们以为神会击打我们，
有时候神会责罚我们，
神会、责罚我们，
但是他不长久发怒，
但是他不长久发怒、
他鞭子打完了之后，他就感觉到很心痛、
因为他鞭子打完之后心里也觉得很伤痛。
他一面击打一面又医治我们，
他一面责打一面又医治我们。
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永不改变的恩典和爱，
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永 不改变的恩典和爱。
他下面又说，天立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立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
下面十一节说，天立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你看你来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啊、你心中觉得好不好、
当你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好不好呢？
那真是多么的甘甜啊，
是多么的甘甜。
他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
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有谁能够告诉我们东离西有多远？
有谁能够告诉我们东离西有多远呢？
那是没有止境的啦，
是没有止境的。
你东还是一直可以继续向东，
因为东一直可以继续向东，
西也是一直无边的，
西也一直无边。
那就是神对我们的过犯赦免了我们之后啊，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的比东西还要远。
所以神赦免我们的过犯以后，他叫我们离这些过犯从东同西这么远。
我们假设、昨天晚上我们讲到饶恕人了，我们饶恕人之后啊，有时候还常常还会记在心中、
我们昨晚讲到饶恕人，有时候我们饶恕人之后就常常都记在心中。
他神赦免我们过犯之后呢，他就离开远远的，再也不纪念。
所以但是神赦免我们之后好像东离西这么远的，永远不纪念。
天立地何等的高，他向我们的慈爱也是、何等的高。
天立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我们有谁能够告诉我们天立地到底有多高？
有谁能够告诉我们天立地有多高呢？
有没有人，我们有没有人能够说出天立地有多高？
我们有没有人能够说、天立地有多高呢？
邓先生，你说你能不能说天立地有多高？
你能不能够说话天离地有多高呢？
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
没人能够说得出来。
神向我们所赐的慈爱啊，也有这样的高大。
因为神向我们的慈爱也有这么高大。
他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呢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这个话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所以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想要在生命中生长并且达到丰富，
如果一个基督徒要在生命中生长而且达到丰富，
我们就常常来享受神这个美物，
我们来常常享受神的美物，
神所赐给我们无边的大爱，
神所赐给我们的无边的大爱，
要用我们的心灵投身在他的里头，
要让我们的心灵投身在他里头。
所以我常常对一些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交通啊，
我常常对一些有难处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有交通。
当你背负着这些重担和难处的时候，
当你背负重担背负难处的时候，
你最好的一条路，
你最好的一条路，
就是投身到主的怀抱当中，
就是投身在主的怀抱当中，
把你的千斤重担都投在他的脚前，
把你的千斤重担都投在他的脚前，
你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
你可以在他面前向他倾心吐意，
你可以在他面前流泪痛苦，
你可以在他面前流泪痛哭。
你看看，当你这样投在主的爱的怀抱中的时候，他会安抚你，
因为你这样投在主的爱的怀抱当中的时候，他会安抚你，
像膏药一样来膏你，来医治你，
他要用他的爱好像膏油一样来膏你，医治你。
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当我们这样来享受他一切的美物之后，
当我们这样在他里面享受他一切的美物的时候，
他不但是我们所愿得以知足，
他不但使我们得以知足，
并且下面一句话特别好，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下面一句非常之好，是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这句话你想想看多好啊，
这句话非常之，你想想是非常之好。
如果一个基督徒啊，常常在神面前享受他的美物，
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在主面前享受他的美物，
他能够使你啊如因返老还童啊，
他能够使你如因返老还童，
这是多么吸引人的一件事情啊，
这件是非常之吸引人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哪一个人不盼望年轻一点呢？
今日有边个唔盼望年轻一啲？
我们很多人做健身运动。
我哋好多人做健身运动。
我有时看见呢，天很冷的时候，有些人还穿着很少的衣服，穿着一个 T 恤在外面跑步。
我好睇见天时冷嘅时候，有啲人都穿着厚衫喺度出边跑步。
为什么做这个健身运动呢？
为咩要做咁嘅健身运动呢？
盼望能够留住健康。
又是因为盼望留住健康，
盼望我越过越年轻，
盼望越过越年轻。
为什么我们今天许多人注意美容？
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喜欢美容？
常常用一些什么什么这个化妆品啊，那个常常这个包裹一下，
常常用化妆品来包裹一下，
这目的就盼望那个青春永驻，
盼望能够青春永驻，
是我要80岁能够像18岁一样，
希望80岁好像18岁一样。
但其实还没这么好的化妆品啊，使你能够变成18岁的
世上没有这些化妆品能够将你变成好像18岁。
所以呢，不管你是做健身运动也好，
不管你是做健身运动也好，
你注意营养也好，
你注意营养也好，
你用各样的东西来装饰自己也好，
你用各样的东西来装饰自己也好，
要叫我们回到青春的18岁的年龄真是不容易。
要我们回到青春18岁的年纪是不容易，
不是不容易，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不单是不容易，是绝不可能的事。
但是神呢，在这里指示我们一条路，
但是神在这里指示我们一条路，
他说啊，他使你如因返老还童，
他说他能够使你如因返老还童。
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啊，也有点将信将疑，
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心里面将信将疑，
神怎么可能使我们如因返老还童呢？
神怎样令我能够如因返老还童呢？
我也这什么时候这因是可以返老还童的吗？
什么时候这个因是可以返老还童的吗？
我本来也不大领会，
本来我也 不能够领会。
那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啊，
有一天我看见一本书，
一个人讲到那个鹰的故事，
一个人讲到鹰的故事，
这个人生长在那个亚洲多米那个，就是阿尔卑斯山那一带高山附近的
这个人是生长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山的附近，
所以他常常在阿尔卑斯山那个山上常常看见一些鹰在那活动，
所以在阿尔卑斯山他常常看见鹰的活动，
这他看见鹰了。一般说起来啊，这个鹰从小的时候一直到大概四十年之久呢，这个鹰就变成老化了。
这个鹰呢通常是四十年呢，就由小鹰到老鹰就开始老化，
因为到头二十年呢，这个鹰啊真是能够很有劲头的。
头二十年呢这个鹰是很有劲头，
它可以在地面上一飞冲天，
可以在地面上一飞冲天。
但是到了三十岁以后呢，就慢慢慢慢就开始老化。
但是三十岁以后就开始慢慢老化。
他大概到四十岁的话呢，都已经老得不能够动了。
到四十岁就差不多老得不可以。
他的羽毛也衰残了。
羽毛也衰残。
他那个嘴呢也变成脚趾化了。
这个嘴就老脚趾化。
他那个爪呢，鹰爪呢也不能也是脚趾化了之后啊，就长满了许多胶质的东西了。
脚亦脚趾化，然后长满好多胶质的东西。
所以从前那个鹰年轻力壮的时候啊，它可以从天上一飞下来呀，它用的嘴一捉那个动物。
以前就可以在天空飞落嚟，可以捉住动物，
就把这个羊啊，就把这个什么是兔子啊，可以把它捉死的。
可以将羊啊兔子可以抓死的，
就变成它的食物，
就变成它的食物。
但等到一老化的时候，不但羽毛衰残飞不动了，
但老了之后不但是老羽毛衰残飞不动，
就是它要用渣子去扎那个兔子，要用那个嘴去捉那个小羊。
就算用那个抓去抓兔子，或者用个嘴来捉小羊，
它也无能为力了，
都不会被毁灭。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鹰呢就变得很迟钝的。
所以这个时候鹰就变成好迟钝。
那个看见的人他说，这个鹰到四十岁的鹰呢，他就在岩石旁边呢，就呆呆地坐在那里。
这个人就看见这个鹰在岩石旁边就呆呆的，
再也没有那个力量了，往天上飞冲了，
再没能力向上飞冲。
但是他慢慢长久观察呢，这个鹰呢到了一个时候会叫醒的，会醒悟过来叫醒。
他慢慢观察呢，看见这只鹰是会慢慢觉醒。
当他一醒过来之后啊，他就拍他的翅膀在岩石上啊，就拍呀拍呀拍的。
他看见这个鹰是会在岩石上拍他的翅膀。
那么就把身上那个羽毛，那个衰残的羽毛呢，就在岩上啪啪啪啪之后，这个羽毛统统就掉下来。
那些衰残的羽毛呢，就拍在岩石上拍下之后就脱落。
他那鹰嘴呢，本来是脚趾化的，他就岩石上磨啊磨啊磨的。
原本个嘴系脚趾化，喺岩石上。
佢那个爪呢，也是打喺打在那岩石上。
一个爪亦系打喺岩石上，
就弄得全身的鲜血淋淋的。
弄到系全身鲜血淋淋，
羽毛也掉了，
羽毛亦甩了。
那个脚趾化的那个嘴，那个脚趾也磨掉了。
就嗰个嘴亦磨掉。
那个鹰爪上那个脚趾化的那个爪啊，也是脱了一层皮了。
这个爪也脱咗一层皮。
等到它这种通通磨掉了之后啊，
到呢啲通通磨掉之后，
嗰些日子啊，又渐渐的新生了。
嗰啲日子就渐渐系新生，
个新嘅羽毛就长出来了，
新嘅羽毛就长出嚟。
这个嘴上又恢复长尖锐了。
这个嘴亦恢复尖锐，
它的爪子也变成尖锐化了。
这个爪也变成尖锐，
所以他又重新得到力量了，
就重新得到力量。
所以圣经里面说，如鹰展翅上腾。
所以圣经形容是如鹰返老，展翅上腾，
就重新得力，
重新得力。
这是真实的事情，
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神造这个鹰呢，就来显出神那个奇妙的作为的。
这个神造鹰是显出神奇妙的作为。
当他老化之后啊，他能够重新得力。
当他老化之后，他能够重新得力，
这样一来又可以活四十年，
这样再能够再活四十年。
所以圣经里面说啊，他叫我们这得享美物的人啊，可以如鹰返老还童。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得享美物的人能够如鹰返老还童。
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许多的经历啊，就常常让我们像鹰一样，在我们老化的时候啊，可以是我们如鹰返老还童的。
所以基督徒的很多的经历是让我们能够老化之后好像鹰一样能够返老还童。
你比方说圣经里面有个迦勒，
比方说圣经里面有个迦勒，
这个迦勒到八十五岁的时候啊，
迦勒在八十五岁的时候
他怎么说啊，
他怎么说呢，
他 这四十年之前的当神打发我去和约书亚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啊，
四十年前当神打发我与约书亚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
那一个时候我是年轻的状，怎样怎样怎样？
我当时年轻是这样这样。
他说啊，那时如何，我今日还是如何。
那时我如何，今日我亦如何
啊？所以这句加了这句话是许多基督徒都很宝贵的。
加勒这句话基督徒很多都很宝贵。
我那个时候我的力量如何啊？我今天的力量还是如何？
那日我的力量如何？今天我的力量照样如何？
所以加勒这个人啊，活在神面前，享受到神的美物了。他就在85岁的时候，还像40岁的时候一样。
所以这个加勒活在神面前的人，享受神的美物，所以到他85岁的时候，
我遇见过一个弟兄。
我遇过一个弟兄，
这个弟兄他做见证了。
这个弟兄做这样的见证，
他说他到50-60岁的时候，其实头发就变白了。
他说到50-60岁的时候头发变白了，
这个脸上的皱纹呢也越来越多了。
面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
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衰老了。
那时他就觉得自己开始衰老了。
但是他开始追求主。
但他开始追求主。
当他追求主了，和主之间的交通非常的密切。
当他追求主和主的关系非常密切，
神的爱也常常浇灌在他的心灵之中，
神的爱也常常浇灌在他心灵之中。
当他尝到了基督里面的甘美之后，
当他尝到基督里面的甘美的时候，
他心灵中不再为这些事情烦恼了。
他的心灵当中不再为这些事情烦恼，
一个喜乐的心就是医治的良药。
一个喜乐的心成为医治的良药。
所以他给我们做见证，你们看看我现在80多岁了。
他跟我们做见证话，我现在80几岁了。
我的眼睛就不再老化，没老化。
我的眼睛没老化。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的。
现在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我的眼睛还开过白内障。
我的眼睛开过白内障。
白内障都没开。
他白内障都没开。
他就后来就变成眼睛就像年轻时一样的明亮了。
他后来眼睛就好像年轻。
他本来已经头发发白了。
本来是头发发白，
他这几年呢，慢慢的，他黑头发长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头上头发是黑的。
最近连黑头发就长翻出嚟，
所以一个人
头发是黑的。
你只要活在主里面，
一个人如果活在主里面，
真正享受神的美物，
真正享受神的美物，
你常常从主那里领受这些甘甜事物的时候，
常常在主面前领受这些甘甜的事物的时候，
我今主，我怎么唱呢？我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我心紧紧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就是啊，这个弟兄他就住在这个所有甘甜事物的源头里边。
这个弟兄就是住在所有甘甜事物的源头的里面，
他尝到一切甘甜事物之源了。
他尝到一切甘甜事物之源，
所以这个人呢，一和这个甘甜事物的源头一接上了之后，
当这个人同一切甘甜事物的源头接上的时候，
真正经历了他的生命上的返老还童。
他真正的经历到生命上的返老还童，
这个是身体上，
这个是身体上。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呢，是我们在心灵上的一种更新。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上的一种更新。
什么叫做心灵上的更新？什么叫做返老还童呢？
什么叫做心灵上的更新？什么是返老还童呢？
那就是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
就是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
使徒保罗不是这么说吗？
使徒保罗不是这么说吗？
我们的外体虽然一天比一天陈旧衰弱，
我们的外体一天比一天陈旧衰落，
但我里面的人呢，一天却新似一天。
但我里面的人就一天新似一天。
弟兄姊妹，基督徒最怕的就是老化。
弟兄姊妹，基督徒最怕的就是老化。
就怕我们基督徒年日久了之后